亲爱的主耶稣，是你拣选我，是你呼召我，是你要带我进到你永远的福分中，你永恒的荣耀里。你召叫我来跟随你，我愿意用我全部的心来答复你的宠召，我愿意，我是多么多么的愿意，我是多么多么的渴望，在你的跟前来学习如何活在你命定中成全的生命。求你教导我，谢谢你启示我，让我们得着你的光跟启示。谁若愿意跟随你，就必须舍弃一切，弃绝一切所有，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要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你胜过一切我过去我把持不舍所爱的，我都愿意交在你的掌管中。我渴望被你全部的爱所充满，求你拿走我内心中一切不是属于你的这些偶像。主耶稣，让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阻挡。我不再爱世界，也不再爱世上的人事物。主耶稣，世界是在我后面，我要面向你，背起你的轭来跟随你。我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弃绝我自己的旧生命，你必要赐给我更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主耶稣，请看你在爱中呼召所拣选的，你所爱的子女们都听到了你的呼召，我们都一起来到你的跟前，把自己献给，向你献上我们的爱，答复你的宠召。请看，我们都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圣名。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向我们显示你对我们的呼召，让在你那里有关于我们一生岁月的命定。求你显示，主耶稣，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能够认识你的宠召，活在你的旨意中，不再靠自己做什么，就如同你不靠自己做任何的事，你只做父召叫你的事。求你也把这一份爱，这一份光赐给我们。你贵为天主子，都不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更何况我们这有罪的生命，有死的肉身，受到玷污的旧人、旧生命，我们不能再妄动抵挡你要成就的事。我愿降服，我愿降服在你的带领中。主耶稣，愿你的名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团体中，在我们所到所聚会的地方，不论在哪里，你的名要当当独独的被尊为圣，被高举，备受颂扬。你的国要降在我们中， 你的旨意要在我们中，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所在的时空环境里被尊为圣，你的旨意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的呼召，谢谢你释放我们能够有自由的选择，在你的光中，在你的爱里，我们已经定义要选择跟随你，我们已定义舍弃一切来跟随你。主耶稣，我们相信必要带领我们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中你圆满的旨意，你得胜的荣耀。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主耶稣爱我们，他就是爱，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爱我们不愿意我们在这一个败坏的世界中，在最后就在火中化为乌有，他愿意我们能够得救，出离这一个有死的世界，我不再属于世界，世界与我已被审判定在十字架上，我与世界也被世界所抛弃，就如这世界会爱属于他们的人，却恼恨主耶稣，恼恨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我们，甚至有一些迷失，受到了仇敌的蛊惑，迫害基督徒，以为是侍奉你，因为他们不认识你，也就不认识天上的父。至于我们，纵使在磨难中，我们也不改变我们爱你的心，我们已经决定的这一个生命中最好的决定，就是永不反悔，永远跟随。主爱我们，不但让我们从世界里分别为圣得救，他也要圣化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很好的生命，从灵的得救到魂的更新，魂的生命的改变跟变化。这灵的得救是重生的，这魂是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日益更新，使得我们每一天都在更新，而这一个更新的过程，就是我们愿意听天主的话，让他使我们迈向圣洁没有瑕疵的这过程，这道路就是圣化的过程。圣化是圣化我们的魂跟体，让我们的魂跟体都被圣化，都被改变，都被更新。那么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己，它有它自己的喜欢，这一个天然自己的喜欢总是跟神的喜欢相违背，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我们的己已经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又不活在天国里，是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就有问题加上问题，这一个败坏的世界就给我们很多眼目的骄奢，肉欲的贪婪，很多的诱惑。其实有的时候这一个败坏的人，他不单单是被世界里的诱惑所诱惑，其实他一直在寻找犯罪的机会，到处去寻找。哦，公司让我到拉斯维加这个地方，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声色犬马，形形色色，我都不知道在哪里。他们会知道，这世界里的人知道在哪里犯罪，但是如果我们对罪恶不知道，你是有福的， 为什么要知道呢？我还不想知道，我也不想听到，根本不想知道。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而是被世界里分别为圣，属于天主的。那么属于天主的，就要在主的爱内来学习，来成长。当我们很愿意跟主成行他的真道，罗马福音第七章那里提到说，谁若愿意遵行天主的旨意，成行他的诫命，就必会认出他的教训。如果你到主跟前来说，主啊，请你告诉我，什么是你对我的命定，什么是你对我的旨意，他会不会告诉我们？他正在等候这一天，只是我们一直有自己的想法，忙忙碌碌，最后就是凄凄惨惨戚戚，非常可怜的悲哀，我们才会不太喜欢继续堕落来寻求他的面。我一寻求他，他就即刻回应了我。我们的天主就是这样的良善跟心谦，他喜欢把他的好给我们，他在等候我们回到他的跟前来领受他的恩惠。当我们回到他的跟前领受他的恩惠，千万不要拿了恩惠就跑了。就像厄泽克先知书里面提到，你把耶路撒冷城给我们成为产业，那么我们就可以离开上主，我们有他的产业，我们有他给我们的祝福的地，我们没问题。不，这是你一个堕落的思想，世界的败坏你想的。所以有天主的管教，把他们通通都充军到巴比伦去。就是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管教我们，就像父亲管教自己的子女一样。但是当你有子女很听话很乖，你会不会看到他就骂他打他，然后说你曾经不乖？不，他不再记忆我们已认的罪，他赦免我们的罪，他宽恕我们的罪，也不再记忆我们的罪。就说乖孩子根本不记得他曾经的悖逆，就是你很乖，我要好好的教你。我们当时这样的跟随主，如果你想跟随主，就天天被他责打责骂，不这样吗？你没有跟随主。如果你诚心跟随主，你会有安息，背着他的轭，有安息，有平安。那么你好好的珍惜他对你的教导，活在他的教训中，他就喜欢继续的教你，继续的教你，教你如何得胜自己的软弱，是因着十字架，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他，选择他，他会更新改变我们，使我们被改变的不是自己，是天主，他改变我们，要圣化我们，到达他的旨意的程度，圣洁没有瑕疵，不是你我，是他。那么他就在这样的爱中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就会在他的爱中生命日益更新，在更新中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如果我曾经经验到靠着他的恩惠能够在声色场合的那个地方抓住他的应许，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们同不同意都不能改变我的决定。我与世界可能被抛弃，你会变成很孤独的，那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主跟我们在一起，你不会孤独的。其实纵使很多很多的人跟你在一起，一同在罪恶中，你还是觉得很空虚很孤独，甚至于在一个罪恶中间有人自杀就太孤独了。有主，我们是不孤独的。记得一句话，主耶稣他说，我天天跟你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是千真万确的事。他就在这里，他天天跟我在一起，因为他跟我在一起我就不害怕，因为他跟我在一起我就能够轻看 从世界而来的攻击，从各式各样一些天主允许的状况里，在他的旨意中有苦是有福的，不是自找的苦处，而是为义而受迫害。受迫害，斯德旺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你想大石头打在你身上很舒服吗？不会舒服的。但是他看到的是天开了，人子在天父的右边在欢迎他，他也知道这大石头打下去了以后他就活不下去了，但是他们爱天主胜过爱自己的性命，这是十字架，爱自己的性命，而且他爱天主的旨意，就有基督的心。主啊，赦免他们的债，不要跟他们算这血债，他多么愿意。这一个祈祷，天主府听呢，真的赦免了那时在场的一个有骨有份在罪恶中的扫路，变成了主重用高贵的器。我们的主这样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为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他在苦难中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才有盼望。施德旺是学得非常的好，他讲的话都有耶稣基督话的味道，耶稣基督的芬芳。那么主愿意我们都像他的好门徒，圣保禄中徒、施德旺中徒以及众圣徒。当我们愿意听他的话时，他就喜欢继续跟我们讲很多很多的话。我们中间有做老师的，当你有好学生的时候，你是越教越起劲，越喜欢把很多的教给他们。当这学生都不愿意学的时候，这老师很想教，可是好像你怎么做他都不听，是很辛苦的。我们的主常常追着我们要教我们，我们都不听，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有 灾难有苦处，我们才会回心转意。当我们会听他的话时，就是恩上加恩，美好加美好，丰盛加丰盛。当主耶稣基督召叫伯多禄士来跟随我，他是怎样立刻舍弃了渔网，立刻抛弃了一切，就来跟随主。也就是跟随主这一件事，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成长中好或不好有绝对的因素。我长得不好，不是我重生的生命比别人不好，都是好的，都是天主自己的生命。那么为什么长不好不结果实？为什么长得好结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不是种子的问题，是土壤的问题。我们的心是不是全心向主，就是好的土壤。也是世界环境中是不是有荆棘的问题。我们的主都得胜了，他可以让我们靠着他得胜。那么当我们跟随他，好好的跟随他，他会教你教你教你教你。我碰触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时，我是嚎啕大哭。我也常常在亲近他，听到他爱的话语，继续的哭泣。直到今天有时我还会流泪感动，不是痛苦的哭泣，而是喜乐的哭泣。神打发他的仆人王建宏神父为我复仇祈祷，让我充满圣神，惊艳到天主的爱。好多年后，王神父还在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问我：“孝平啊，你现在还会这样子哭泣吗？”我说会。他讲了一句话：“你是有福的，像你哭了这么多年还在哭的人比较少。”这是天主的恩典。为什么会哭？因为碰到他新的光、新的启示、新的教导、新的感动。有的时候他是把过去我的经验再提起来，让我感受到主啊，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样被你保守，我今天知道的更多了，我很感谢你。 也会感动，就是他所做的都是新的事情。那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十六章，当伯多禄宗徒们他们都跟随主，耶稣就带着他们，他们是忠信跟随主的这主拣选的门徒宗徒。在马窦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十三节，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就问门徒们说，人们说人子是谁？有很多的人都是门徒，就说了各式各样的答案，而这些答案都是好的答案，但不是对的答案。其中的一位西满伯多禄就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启示你。这一个启示是天父的启示，这一个启示是耶稣基督认证认可是来自天上的父。在这一个启示里，主就讲了一些话，主说你是有福的，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够战胜它。在这一个磐石上，也就是这启示出来的真理，是教会的基础，就是天主的启示来到我们中，我们是建立在这启示上，就是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耶稣基督就是这神磐石，就是我们每一个碰触到他、活在他的启示中间的人，不再讲自己的话，讲天主的话，就是教会最需要的光跟启示。生活的天主就要在你我的生命中来成全他的教会。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在天主话的启示中，他所说的就一定要应验，你照着他的话去说。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十章，那一些作恶的人，民间的首领，他们拜偶像，阻挡人进入到天主的殿中做该做的事，天主就启示厄泽克尔先知，告诉他们的败坏，然后告诉厄泽克尔先知说，你要奉我的名发预言，他们讲一些话，你要讲我的话。而天主的话跟他们的话是完全不一样，厄泽克尔先知就讲预言，当他讲了天主的话时，那作恶的就立刻死在那边。这就是当他显示他的同在时的那一个丰盛。当我们同心合意的一起因他的名聚在一起，彼此相爱，你祈求的是天主愿意我们祈求的，那么就应验。你所捆绑的是天主愿意捆绑的，就被捆绑。这一个高超的启示，主耶稣就讲了这些话。第二十一节，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向门徒们说明，就在那一个高超的启示下，他向门徒们说明，当我们真的听他的话，而且得着他的话，明白他的话，你知道天主多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当你的孩子懂得你的心，照着你盼望的那一个道路去行去做的时候，你知道你有多快乐，你有多么多么快乐。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我的经验，我们家是喜欢读书的家庭，我很早就想要有一个计划到美国去深造，能够得到博士学位，这是我的目标。 所以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姐妹，这姐妹你们也都认识，可是我比你们先认识她。你们说她可爱吗？我还没讲是谁，你们怎么知道？这叫做有光，有光。然后我就鼓励她跟我一起到美国去深造读书，那是她大学也毕业了，可以念研究所。所以以前的我以为只是要努力一点，用力一点的鼓励一点就可以成就，所以我极力的鼓励他。那么他在这一个极大的被鼓励中，他决定要到美国跟我一起去读书深造。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他爸爸时，我的岳父，那时不是我的岳父，是我女朋友的爸爸，是他的爸爸，我的岳父好开心好开心，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的岳父很喜欢读书，但是他家的孩子都不喜欢读书。我的岳父非常盼望他的孩子能够到美国深造，得到硕士博士，而这个盼望看着他的孩子没有一个事。当何美愿意这样的时候，我岳父是很惊讶的，因为何美是一个最不喜欢读书的人。这最不喜欢读书的人怎么会要读书呢？对了，爱的力量。我以前不知道他这么爱我。你刚刚讲的那个，我知道了以后，我回头来想，我是很感谢天主给我一个很爱我的妻子。我以为我只要帮助他就可以了。当他这样跟着我的岳父讲的时候，我岳父很开心，从他的重要的抽屉柜里打开，翻出里面的一叠，底下有一些资料，就打开说，在美国的什么大学、什么地方又怎么样，我早就研究好了，要来帮助你们。你可以去这里，可以去那里，什么地方都有，都发黄了，还有地图。我的岳父为什么不讲？他了解这样给女儿太大压力。那么讲有没有用？因为他不会想。但是当他愿意的时候，我岳父好快乐好快乐。所以呢，我就因此也很得我岳父的宠爱。所以天主使得若瑟在法老王的面前蒙恩，天主使得爱他的人在主前跟人前都蒙恩。我的名字，英文名字也叫若瑟，也经历到了这个恩惠，就是很在人前也得到了一些我不该不配得到的恩惠，也在主前。就是当我们真的按照天主的意思来回应时，他很快乐，他就会开始带领我们。他一带领我们，我们要继续的很快乐，我们就继续。而你真的经过了一些不容易的过程中，他毕业了，我才知道一件事，不是努力想要念书就可以。以前我以为是这样，其实不是，终于发觉不是。那么这一个不是，他很努力，表示说他有一个很强的愿意。他毕业了，得到了硕士的学位，真的很多年后，有一天他来跟我讲说，孝平，我太谢谢你了，若不是你的鼓励，我不会得到这学位，若不是得到这学位，我不会在今天我这么喜欢的公司里上班。因为他没有这个学历，就不能够有那个工作。他又说，我不喜欢读书，我也不喜欢不上班只做家庭主妇，但是如果只到美国没有读书的话，那么他只能做家庭主妇，或者是去餐馆打工，认识他不喜欢的。所以他就会很喜欢，其实我们喜欢父的旨意，阿爸父圆满的旨意，我们会开始进入那个喜欢，是我们的生命改变，不是改变父的命定，天主的旨意。 他真的很爱我，我怎么可以不爱他呢？就是天主真的爱我们，我们怎么可以不彼此相爱呢？所以在这一个高超的启示，主耶稣对他们讲以下的话，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受到许多痛苦，并且被杀，好苦啊！他在教导门徒们什么是十字架。他所教导的不单单是要别人这样经验，他自己先经验，难道不是吗？我们的主所说的话，他自己都完全这样活，我所说的话我也这样活，不管别人这样这不这样活，我都求主帮助我这样活，因为这是他所喜欢的。那我们的主就这样的告诉他们这高超的启示，但不只是停在这里，第三天要复活。这一个苦难是短暂的，这一个喜乐，复活的喜乐是永恒的。就在这时，伯多禄就拉耶稣到一边，谴责他说，谴责就是觉得自己的位置很高，在教他。有些做子女的就谴责自己的父亲祖父，有一些做权柄底下的就谴责自己的权柄，以为自己得到了很对的。的确主说他得到了从父而来的启示，哇，高，我有父的启示，我可以谴责主耶稣。那么他的启示真的是从天父来的吗？先前的事，这个不是，表示说我们的人多么多么的不可靠，十字架需要持续的背，就是不高举自己，高举天主，持续的持续的持续的。而主又是多么多么的亮丽清晰，这时他这样的说，主千万不可，这是绝不会临到你身上。他其实没有坏意恶意，是爱主，不愿意这样的事临于主。但是相反，天主的旨意就是恶意坏意，我们应该这样的去看待，不是人想的好或坏，而是天主所憎恨的就是坏事，天主所喜欢的就是好事。所以主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所说的不是从父来的，是从撒旦来的。他不是指着伯多禄是撒旦，但是伯多禄做的事是撒旦的事，撒旦用他说了撒旦要说的话，也像厄泽克说了天主要说他的话，审判就到了作恶的人身上。他要用他的器皿传讲他的话，奇迹一时就发生，是天主做的。那他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前面才讲磐石，这边就讲绊脚石，是同一个石头。他被他自己的肉性所绊跌了，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你体贴人的事，相反天主的事就是让你绊跌的绊脚石。这一个人的事可能是你自己的喜欢，也可能是你喜欢的近人他们所喜欢的，也可能是这世界所喜欢的。于是耶稣对门徒们说，耶稣在他们高超的启示下启示一个即将发生重要的事，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就鼓励他们讲了底下的话，也显明了他们问题在哪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谁若愿意跟随我，就是谁若愿意，讲的是愿意，你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他只问愿意， 他没有讲你有能力跟随我吗？我在主前的学习是没有人有能力，我没有能力，我不可能有能力。如果他讲能力，一个人都不堪当，都不能够跟随他。他讲的是愿意，愿意，愿意。只要有愿意，那么就该弃绝自己。这个弃绝自己是你愿意弃绝自己，还是你不愿意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丧失性命；谁若愿意为我和我的缘故丧失性命的，必获得性命。也是讲到愿意。十字架是愿意的拣选，而这一个拣选，你若是一个成熟的人，就是愿意，继续愿意，继续愿意。我们跟主有盟约，愿意，主不会忘记，常常是我们忘记，我们长不好就是不愿意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学不会就是我们不愿意，那么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慢子挡到那里，而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主耶稣他爱我们，他跟我们讲，那么我们是愿意吗还是不愿意？让我们翻到哥罗生书的第二章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为主，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为主，他是我的主。如果他真是我的主，他说什么我就应该回应的，是不是？否则你就是说谎的。你说是耶稣是主，却按照你自己相反主的意思，我行我素。主要你弃绝的，你都不弃绝；要你除掉的，你说那牛羊是上好的，不要除掉。你没有向上主的旌旗举手，你就不是他的门徒。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为主，就该在他内行动生活，是在他里面来行动来生活，是在他内生根修建。这一个在他内，一切的丰富都是在他内，一切的圆满都是在他内。我们就是在他内，这一切圆满中的圆满中生活行动生根修建，坚定你们所学的信德。这一个信是把他的话当作话，而且要坚定他的话。他的话说了，我抓住了，我碰到磨难跟考验，我还是要坚持到底。主说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大的灾难、患难、痛苦，那坚忍到底的必要获救，就是坚忍他的话，不要抛弃他的话，满怀感恩之情。你们要小心，免得人以哲学、以虚伪的妄言，按照人的传授，依据世俗的原理，而不是依据基督把你们勾引去。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假先知、假基督、假教师、敌基督，都是似而又非的话，要勾引人。但是不要因为主说有假先知，确实假先知兴起了，你就拒绝先知，连真先知都不要了。因为有敌基督、假敌基督，那你是不是也把基督都不要了？我们更需要有真的基督，让我们知道敌基督、假基督是假的。我们有真的光明的天使，我们就知道撒旦冒充成光明的天使是假的。我们有真实知道对他的认识，真知灼见，我们就知道这假的是什么。我们更要在他内生根修建生活行动，免得我们会被迷惑。主在马窦福音24章提醒我们，连选民都会上当的这一种迷惑要充满在这世界里，这一些会把人勾引去，因为是在基督内 真实的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性，你们也是在他内得到了丰满。我们必须在他内，我们才能够得到丰满。我们必须在他内，我们才能够在他里面进入成全。主救我们，就让我们不在世界里，而在基督内。你若在基督内，就不可能在世界里。这两个不能同时在的。你若在基督内，你就会爱天父，你就不会爱世界。这两个不能同时在的，又爱天父又爱世界是不可能的。你改变了主的话，你若在圣神内，你绝对不会满足私欲的妄动所做的各式各样不是出于圣神，而是出于肉体。加拉大书第六章说，那肉情过重的必结败坏的果子，就败坏的果子。那随从圣神撒种的，就收获永生的果实。不是你多努力不多努力，而是种子都不对。在圣神内就不可能在肉欲里，在肉欲里讲的都是世界人的事，可能有人的安慰，主啊，这是不能离于你。但是主说，撒旦，离开我，退到我后面。你所体会的不是父的旨意，只有基督在阿爸父内，他知道这不是从父而来的。只有我们在基督内，我们才能知道什么不是在基督里面来的。只有你在圣神内，在圣神内生活，你才知道在肉性中生活是什么样的不一样，以及在人的错误的一种状况里生活是什么样。所以不要被这些勾引，只有在基督内真实的住有整个的圆满天主性，你们也是在他内得到了丰满，我们是在他里面得到完完全全的丰满。他是一切率领者掌权者的元首，你们也是在他内受了割损，我们是在基督内受的真实的割损，而不只是一个肉欲的外在。其实割损就是要除灭肉欲，可是对某些人变成夸耀他肉性的账本，就是打着表面上的基督，却满足自己的私欲偏起。就说你们是传播福音，像一切受造物就是传福音，不是传什么人的教导。主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彼此相爱，不是人可以分割基督徒们彼此相爱。主在寻找听他话的人，我们是在他内受了割损，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损，不是人手所行的割损，而是基督的割损。基督的割损在于什么？在乎脱去肉欲之身，在于脱掉了肉欲的这一个生命。你们既因圣喜与他一同埋葬了，也就因着圣喜，借着信德及信使他从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我们与他同死，也与他一同复活。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来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一切的过犯真的是身世诸红的罪，为什么被赦免？是因为有人付了代价，不是没付代价就没关系。如果犯罪不用付代价就没事，就是鼓励犯罪。鼓励犯罪，在美国有的城市犯罪弥漫了，就是因为有恶法，只要1000块以下的，你的抢劫，你的看到百货公司超级市场，你拿的东西不超过这个价钱不能抓你，抓了也要放，就开始这一些超级市场倒闭，罪恶弥漫。 旧金山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世界有这样的地方，这犯罪都没有关系就算了，有一个错误的教导要小心，就是基督已为我们的罪付上的代价，他的代价是救赎了过去现在跟未来，为此你的罪跟你未来的罪他都还了，所以你可以在肉身中继续的生活犯罪。他们改变了真理的话，因为真理是我们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的血一定洗净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真的认罪悔改，有的人是这样，哦，我只要认罪悔改就没事，所以我可以继续做事恶事，继续做恶事，我一面伤害你，我一面回头说我认罪，你反正这个没事。你们真的很无知，可是这一个错误已经使得人搞不清楚真实的状况。我们这未受割损的肉身本来是死的，而受到了赦免跟宽恕也是真的，而天主却使我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涂抹了那相反我们告发我们对诫命负债的债券。谁抓着这债券一直控告我们，就是撒旦远古的蛇，昼夜在基督徒的良心中控告，在天主的面前控告基督徒的控告者就是撒旦。这撒旦他控告的是因着我们的罪，有时这罪是他诱惑你的，很多黑社会的黑手法就是使得一个人犯罪，收集了证据，你不继续的听我做更大的罪，我就告发你，他们就在罪恶中继续犯罪。撒旦不愿意基督徒活圣洁的生命，诱惑、控制、欺骗，当你跌倒的时候就抓着你的把柄，我们该怎么办？但是当我们认罪悔改，这里讲了，就是这一些相反我们告发我们对诫命的负债，把它从中除去，将它钉在十字架上，就带着这一些罪在十字架上，这罪被审判，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这控告者他抓着罪是他的武器来胁迫基督徒，他知道人的肉性，鼓励人的肉性回应他的谎言，那他就有一个着力点。主耶稣基督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当我被举起来时，就是撒旦被驱赶以外的时刻，人子光荣的时刻已经到了，是指着他将要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就是世界的王被驱赶，就是我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他荣耀的得胜，指的是他在十字架上世人看到的屈辱里，却是主耶稣基督的光荣，也是阿爸父的光荣。主在说这话之前，他说，父啊，光荣你的名吧，不说我已经光荣，我还要光荣，像打雷声，人听不懂，但是主告诉我们是阿爸父的话语，就是这是一个大的光荣。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只是一粒，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现在人子受光荣的时候到了，那是光荣的得胜。十字架不是失败的地方，是得胜的地方，不是按照人的想法，有人不懂，认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世人 认为他是受屈辱失败的，也有基督徒这样认为，真是上了世俗人错误的想法，他们不懂。难道没有真的基督徒跟随主的人懂吗？我们必须懂，十字架大显神的光荣。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说：世界的王就要来到，但是他在我里面毫无所能，一无所有，就是在他里面仇敌不能够做任何的事，就是他的生命是圣洁的，充满了天主的荣耀跟丰富。当我们背着十字架，我们的旧人更新，在他内生活，在他内行动生活，生根修建，我们也要满了他的恩惠。撒旦是没有地方去着力点，其实撒旦要工作是一定要找到一个着力点，那个着力点是你给的允许，你不给这个允许，他就没有办法有着力点。主他说撒旦在他里面毫无所能，一无所有，主也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他要我们得胜，也进入这一个状况里，充满圣灵。如果你充满圣灵，怎么可能再充满邪灵呢？充满圣灵就是因为你有一些黑暗的地方，不愿意圣灵掌权，不交给圣灵，仇敌隐藏在那里，时候要到就从那里来诱惑你。所以撒旦并不是最大的可怕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己才是焦点。如果我们的己跟主结合在一起，撒旦是无能为力的。就像我们的主，他没有经过撒旦的诱惑，他饿了，撒旦从身体诱惑他，把石头变成饼，诱惑他拜撒旦，他就把这世界整个国度给主耶稣，你不必上十字架受死，我就给你，只要你拜我。我们的主都得胜，他都是用经上说，我们只有侍奉天主，唯独侍奉他。他召叫我们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这一个告发诫命负债的债券，主在十字架上把它除去了，解除了这空中掌权者，黑暗世界的霸主，把他们的武装拆除了，把他们公然示众，站赖十字架，带着他们举行凯旋的行列，带着他们羞辱仇敌。没错，你不是看这个人原来有罪恶债券在他的手中，是要被他所用去犯罪的器皿。我们活在罪恶中就是撒旦的器皿，因为撒旦没有因着他的话创造的能力，创造的能力经由话语的创造是天主，他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么他把这个能力是给了人。我们后来会讲如何要用这个能力，所以撒旦没有办法说话达到他的目的，他要用有这能力的人去说他的话，诅咒的话诅咒发生，罪恶的话罪恶发生，所以人就变成了罪恶的奴隶，是罪恶的器皿。罗马书第六章那里提到，要把我们的身体献给天主，成为他正义的器皿，就是天主正义的器皿。这一个正义的器皿就是我们。伯多禄前书也说，耶稣为了爱我们，他受尽的苦难。让我们翻到伯多禄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然在肉身受了苦难，你们就该具有同样的见识。我们要以他的见识为我们的见识，这同样的见识 英文就是 same thought and purpose， 有同样的想法跟同样的目标。深信凡在肉身上受苦的，便是与罪恶断绝了关系，今后不再随从人的情欲，而只从天主的意愿，在肉身内度其余的时日，就与肉性断绝了关系，就是我们愿意拣选与主一同受苦。和合本翻译是，这受苦的心智就是我的抉择，就是得胜的武器。我愿意与主同苦，这就是真实十字架是武器，就会羞辱仇敌。我们再翻回哥罗森书，是带着这一些掌权者、率领者，把他们公然示众、羞辱、站在十字架，带着他们举行凯旋的行列。我们是参与主凯旋的行列，也在那里羞辱仇敌所做的败坏的事。约翰一书第三章，这里提到天主子耶稣基督所以显现，就是除灭撒旦的作为，他要把撒旦的作为都除灭。撒旦的作为是控告我们、奴隶我们、压迫我们，成为犯罪的工具，他要把这一切都除灭除掉，使我们成为正义的器皿，是行善功，荣耀他的名。撒旦就是耶稣基督的对头，就是耶稣基督的敌人，还要除灭撒旦所有的作为。世界是天父的敌人，圣神的敌人呢？我们的己。这三个敌人，天主圣三的敌人，都是因着主给我们的十字架而大获全胜。大获全胜，就是得胜的主。如果我们爱自己胜过爱主，你不会得胜撒旦的。他在那里抓住了你的最爱，你就屈服了。你的最爱可能是你的性命，你就屈服了。但是有人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屈服。启示录第十二章，那得胜撒旦的得胜者，得胜控告者，得胜那古蛇、那龙、撒旦的，是基督徒们，他们赖的是羔羊的血，就是这羔羊的血，一次而永远的盟约的血，要洗净所有认的罪，不认的罪会存留，认的罪他就不追究，控告者就无处而控告。得胜仇敌是赖羔羊的血和兄弟们的见证，就是我们得胜了的这个得胜的见证，以及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就是背十字架舍弃自己的性命。有一次我在中国讲了一个被仇敌欺骗控告受压制的可怜的姐妹，一直从很好的状况被压制到住在精神病院里，很可怜，就打发他的门徒甘保罗去释放他。甘保罗去到那里，带给了他生命跟盼望，也跟他讲了一些话，这个见证很精彩很好，可是我只讲一点点，就是带着信心相信神做了伟大的事。他释放他，那姐妹说我得释放了，甘保罗说我走之后撒旦会再来欺骗你，你要讲一句话抵挡他，他就必逃避，你就会真实的全部从那里得释放。那句话就是 以赛亚先知书的第41章的第9节，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了你，我绝不放弃你。你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在一起。你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天主，我必坚固你，协助你，用我圣义的右手扶持你。刚刚保罗离开了精神病院，这姐妹很高兴要回到她自己的地方，她体会到有一个冰冷的手挂着，就像常常在压迫她的黑暗的权势，就说没有，你是属于我的，要来抓她。她以前不会分辨，就任凭她，因为她接受仇敌的谎言，你接受她就是给她门让他去做，你接受了主的话，你要抵挡。所以雅各伯书第四章说，你们要顺从天主，亲近天主，天主就必亲近你。谁去顺从，谁去亲近我们，天主已经要亲近我们，是我们不亲近他。我们从第一天讲到现在都讲到我们要亲近他，所以要拣选他给我们最好的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必逃避。谁要抵挡？我们要抵挡。你要接受偶像，你要接受谎言，拒绝天主的话，那么你就会有很糟糕的状况，那就是那个姐妹被骗了而听了仇敌的话。而主的先知使他想起这句话，他就说，我是主的仆人，是主拣选了我，主不会放弃我，我不害怕，因为主与我在一起，我不惊惶，因为我的主是天主，我的主必坚固我，协助我，用圣灵的右手扶持我。他去说这句话，你是我的仆人，是我拣选了你，我绝不放弃你，你不要害怕。他真的就开始因着主的话而不害怕，因为我与你在一起，你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天主，我必坚固你，协助你，用我圣灵的右手扶持你。当他讲着这些话的时候，那个爪子就抓不下去，好像受伤，好几次的反扑，他每一次都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抵挡撒旦，那只手就离开他，永远没有再回来，他变成主重用的朋友。当我讲这见证，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在会场有一个姐妹大声的哭泣，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圣神在动工。我知道这个姐妹有很多很多生命的问题，我本来就可以感觉得到，就是灵里面的一个感觉。我体会到这句话碰到了她，这见证激起了她的回忆。圣神感动我，就在台上带着大家继续练，我们一起练，这样说，我们现在也一起练，这是天主的话语。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了你，我绝不放弃你。你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在一起。你不要惊惶，我是你的天主，我必坚固你，协助你，用我胜利的右手扶持你。我就一遍又练一遍，这位姐妹就越来越激动。为什么主的话会让人这么样的激动？就是仇敌受不了了，仇敌在他身上的这一个捆绑没办法了。然后在继续的练中，突然在他旁边的另外一个姐妹以一个极大凄惨的叫声冲出了会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继续祈祷，后来这两个姐妹都得到了释放，他们在台上做了见证。那一个冲出去的姐妹是一个修女，是一个侍奉主的修女，也很爱主。那么另外一个她旁边的修女呢，是一个初会的修女。冲出去的修女是这一个离开修会修女的初学导师。那么这一个初会的修女非常非常的受伤，他也觉得我的青春没了，我到哪里找工作呢？为什么你们可以不要我呢？你们怎么可以把我赶出修会呢？ 我不是带着极大的盼望来的吗？但是不能再回去了，也没工作，就在一个很彷徨无助的状况中来到了主的筵席里。而当他来到主的筵席里的时候，没想到他的初学导师坐在他旁边，两个人都不意识到，可是一意识到，这就是我的伤害我的人。另外那一个也觉得说，你让我受尽了很大的痛苦。后来他知道，在假行为中知道，拜很多偶像会招惹仇敌很多的攻击。他说，其实不是我的初学导师，是我拜偶像过去的不洁所造成我生命的问题。我跟我的初学导师说对不起，可是那个初学导师说，我也没有好好对待你，我没有真心的爱你，我只是一直用着该怎么样的规矩来压你，当你崩溃了，我也崩溃了，两个人都在爱中和好。你知道公然羞辱的仇敌，对不对？主的恩典站在这十字架，大显神的光荣。十字架是得胜的，是主大获全胜的地方，也是基督徒要得胜的。只有背着十字架才能真正跟随主，只有真正跟随主的人，真背十字架的人才能够很好的学习。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被拆毁，一直觉得说我的修会对不起我，我的初学导师对我有偏见。那么另外一个是，我看着他这样，我都是为你好嫁给你，有的时候人在嫁给别人的都是肉性加上去的，其实没有造就的，因为出于肉性的不造就的，只有出于天主的会造就我。天主管教我，给我们力量。我们以为带天主去管教别人，不见得是天主的意思，而造成了仇敌进入。十字架就是拆毁这人的作为，十字架就是拆毁这世界的影响，十字架就是公然羞辱仇敌的地方。让我们借赖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一切事上站赖着十字架大获全胜。如果你愿意真心背起主的十字架与主同行，你就站起来，我们就一起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献上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当你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你在十字架上受尽了苦难，就是你荣耀的得胜的时刻，就是吸引众人万民来归向你的时刻，就是这世界的王被驱赶，不再能够控制你所救赎的人得胜的时刻。主耶稣，世界的王在你里面毫无所能，毫无所有，你召叫我们出离世界，不属于世界，而是属于你。我不再是一个罪恶的奴隶，撒旦的器皿，而是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掌管中，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愿意在你的祭坛上，我的生命得以更新。我愿意背起你赐给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弃绝自己。主耶稣，我愿意在十字架上死于救人，好使我能够活于你。在十字架上，我跟世界完全分割，世界与我不再能够抓着我，因为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与世界也没有骨没有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出离世界， 完全属于你，让我内在的生命再也没有世界眼目的骄奢、世俗的贪欲，而被阿爸父的爱完完全全的充满，让我里面没有仇敌可以立足的地方，让我被你的宝血洗净，信靠你，为你作证，并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仇敌也不能够拦阻我做你召叫我做的事，在你的爱内生根修建，在你的爱内生活行动，见证你的得胜荣耀，得胜控告者撒旦仇敌，带着你的荣耀羞辱撒旦，让他们公然示众。主耶稣，你是在观天花日之下，你被高高举起，吸引众人来归向你。我们都是归向你、属于你的，我们都愿意背着你给我们的十字架，弃绝自己，跟随你，死于救人，活于你。主耶稣，谢谢你，你是得胜的主，你要亲自带着你的门徒，那忠心跟随你的，能够坚忍到底，参与你得胜凯旋的行列。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